各位同学，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讲义，罗马书第一章第三到第四节。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圣灵和我们的复活呢，已经讲完了。哥林多前书十五章42到49节，也讲了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主乃是那灵。现在呢，我们来讲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四节。让我读一读。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那罗马书这段的开卷的话呢，蛮典型的，保罗自我介绍他是发信的人，可是呢讲到收信的呢要到第七节才出现的。第七节，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上帝所爱蒙召奉召做圣徒的众人。第一章的第一节，保罗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被呼召奉召做使徒，分别为圣，是为了传神的福音。一谈到福音呢，就接下来就是一系列的事了。第二节，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旧约圣经所关注的。第三节，论到那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旧约讲的福音就是讲我主耶稣基督。好，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论到他的儿子，这个他是跟儿子有关的，这个儿子呢又是由大卫的后裔，从肉体来说是大卫的儿子，大卫的后裔。这里呢说到大卫的所生，而后面呢还有就是说在第四节，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个显明呢，原文应该这样翻译的，被宣称为神的儿子。那有一些解经家就说这段经文呢，就是耶稣基督按肉体来说，然后按圣善的灵来说，因为他的复活的缘故被宣告是神的儿子。是不是保罗写信之前就有这某一种的流行的洗礼的仪式，或者是信条，甚至服侍一首的诗歌呢？这种的猜想呢不能够确定，但是我们一定要坚持保罗是亲自把这两句话写在信里面的。这个是保罗身为耶稣基督的使徒要教导我们教会的真理。假如我们仔细去看这两个分词，就是所生，然后呢显明，就是被宣称为，就不难看出呢这两句话是 ABBA 的，有点像圣事的构造，被肯定为，被宣告为，被指定为，大能的被指定为是上帝的儿子，或者上帝大能的儿子也可以。那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这两句话？保罗在表达什么呢？至少在改革中的圈子里面有两种的看法，两种的理解。我想在各派的解经学者圈子里面都有这两，至少有 一派啊。第一派是罗马书一章三到四节呢是讲耶稣基督的本性，肉体呢就是指耶稣的人性，灵就是指耶稣基督的神性。所以呢他们的结论是罗马书一章三到四节清楚的教导基督神人二性，这两节经文非常的支持基督神人二性。这种的看法包括加尔文、赫治、华尔菲特等等。比较近期的改革中的解释呢，就从救赎历史的角度来看到保罗这里所对照的是两个先后的阶段，而不是位格耶稣基督里的 成分，就是人性跟神性。这里讲的是基督不同的状况，就是卑微的跟升高的两种不同的存在形式，他降卑的和升高的存在的形式，霍志恒、穆里还有 Ridderbos 啊，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三位出色的改革中解经家是这样看的。假如说罗马书一章三到四节是指耶稣基督是神人二性的话呢，这种的解释是会带来一些的困难的。假如我们要坚持这两句是平行的话呢，就必须要解释圣善的灵是指耶稣的神性，而肉体就指他的人性。这样的理解呢，灵，圣善的灵这个字呢，就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意义，就是灵就是指神性，基督的神性。这个并不符合保罗书信里的用法，而赫尔兹呢也感觉到有这个难处的。赫尔兹说，圣善的灵在这里的用法是独特的，保罗不是用圣灵来与人性对照，圣善的灵是指基督的神性。回应是赫尔兹这样解释还是不令人满意的。近年来的理解乃是说圣善的灵是希伯来文用语，指 Ruach Harosh 参考诗篇第51篇第11节，我们从第10节开始读。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 Ruach Harosh， 就是你的圣灵。还有以赛亚书第63章第11节，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和摩西和他的百姓说，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而74本呢，将正直的灵，就是诗篇51篇第10节呢，就直接翻成是圣灵， Spirit of Holiness Pneuma Hagion。 保罗在罗马书一章第三第四节并不是对主耶稣基督神性提出一个新的说法，保罗只不过在这里根据希伯来文的背景表达了是圣灵，圣善的灵， Spirit of Holiness。 基督神人二性呢，这个观点有这样的含义，基督复活的重要性在于显明基督的神性，基督的复活肯定了他的神性。这样来理解第四节，罗马书一章四节呢，并不符合保罗对耶稣基督是最后的亚当、第二个亚当、信徒的初熟的果子的教义，因为这些呢都比较强调基督的人性，他是最后的亚当、第二个亚当、第二个人等等。其实罗马书一章第三到第四节这些句子所要说明的是一个福音的总纲，论到神的儿子等等。从整段的思路来看呢，这里要表达的是福音的核心的意义。好了，这里就带出一个问题了，那我们可不可以说耶稣基督的神性与人性，他神人二性呢，就是福音的总纲呢？耶稣基督是神，就是人，是否福音的核心的意义呢？当然耶稣基督的神性与人性是很重要的教义，福音的确是建立在基督的两性的位格上的。虽然如此，这个教义呢，就是耶稣基督是神是人呢，却不能被我们看为是福音的总纲。福音的总纲不在基督的位格，在基督的事工，他的救赎的工作。所以基督神人二性这样来看，罗马书一章三到四节呢，是带来一些的困难的， 在整个保罗书信的神学架构里面好像没有什么立足地。要正确的找到这句话的关键的意义呢，必须要正视灵和肉体的对立，这个对立才是这段经文里面最基要的层面。那说到灵和肉体呢，在保罗思想里面差不多没有其他的的对照比这个更重要了啊。我们读一些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一到四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上帝就差遣他自己的儿子行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意义成就在我们这个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还有加拉太书五章第十六到十七节，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咬彼此消灭了。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我们要解释这个灵或者圣灵与肉体之间的对立跟保罗末世论有什么关系。这里的对立呢，最重要的层面是历史的层面。我们清楚意识到在教会的历史上呢，一直避免把灵与肉体与末世论连在一起的。在圣经批判理论里，两者甚至是对立起来的，末世论是一码事，灵与肉体的对照是另外一码事。保罗好像是在对照两件不同的事。就算我们正确的看到灵是圣灵，一般学者都错过了这个末世论的层面的。他们好像认为呢，圣灵的工作是超时间的、超历史的。现在我们来看肉体 sarx 这个字的意思。肉体 sarx 这个字呢，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意义。第一，肉体就是人性属物质的那个层面，就是人的身体的同义词。肉体 sarx 和身体 soma 是同一个字，同一个意思。那这个是就是肉体是指身体呢，是在保罗书信里最少看到的用法，不是没有的。格林多后书四章十一节，我们这或者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必死的身上、必死的肉体上显明出来。格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节，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或者肉体上。加拉太书四章十三节，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肉体而身体有疾病。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九节，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啊，所以是指身体，这个是 sarx 肉体第一个用法，就是身体。第二个用法，肉体 sarx 是人性的一部分没有错，但是呢，用来代表整个人的，旧约呢的 basar 有这个意思的。比方说 all flesh 凡有血气的，就是凡有肉体的，通常是负面的啊，凡有血气的没有可以在上帝面前称义的，罗马书三章第二十节。所以凡有血气的，就是凡有肉体的，同一个字啊，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格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九节，使一切有血气的，就是有肉体的，在上帝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是我们因信基督称义， 不因律法，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就是凡有肉体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一个有血气的，有肉体的，就是一个人。所以 sarx 这个字呢，在这里是表达有人性的，是人的书写。这样以肉体或者血气来代表整个人，就好像以魂来代表亚当自然人一样。我再说啊，肉体这个字可以代表整个人，魂这个字也可以代表整个人的，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罗马书11:14，骨肉之亲就是我的肉体，原文就是同一个字的。好，所以 sarx 一方面是可以解肉体，一方面是可以解整个人。第三， sarx 血气是指一个存在的范围，而只有保罗这样用这个字的。 sarx 这个字用在范畴范围的意义上，就好像指大气层一样，自然的熟地的秩序，人的生存所必须的，人在这个环境里居住，在肉体中或者是按照肉体。举些例子，比方说以弗所书6:5，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体的主人， obeying according to the flesh。 原文这个肉体应该是当作副词，用诚实的心在肉身上，在肉体上顺从你们的主人。而 保罗在罗马书11:14，骨肉之亲的意思是指保罗的亲戚种族，这里的骨肉不过不只是遗传的。好，还有腓利门书16，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按肉体说。那这里的上下文呢，保罗要求腓利门接纳阿尼西姆，要接纳他如同一位被爱的主内的兄弟一样，不论是按肉体说或者按主说。这里跟第15的对照是有关系的，15说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暂时的永远的肉体的按主的啊。所以保罗看这两位的关系，一方面按照目前的生存的秩序啊，肉体的，另一方面是按照主里面的末世的秩序。另外一节的经文啊，另外一段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181-3:21，我们特别看哥林多前书1:26，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所以这些按着肉体不是智慧的人。另外与世上的辨识一样，又跟世上的智慧有关系的，第二十节。哥林多前书1:20，智慧人在哪里？文字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上帝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哥林多前书2:6，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是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哥林多前书3:19，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哥林多前书3:18，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所以按肉体说是保罗的基本的末世架构里面两个世代之间的肉体或者是血气啊。 肉体呢是指一个世界一个秩序，肉体跟现今世代是等同的，是指旧的世代。血气是指人和人的世界，就是这个世代的人性。 Sark 四个字非常难翻译的，因为假如翻成肉体呢就可能会误导，可是我们还是翻成血气或者肉体啊。NIV 呢是翻成罪人的人性 Sinful Human Nature， 说 Sinful Human Nature 人性呢又没有说出这个世代这个世代秩序的意思，因为血气肉体呢是有概括整个世代的意义的。保罗用 Sarx 肉体这个字的时候通常都有这个世代的这个含义在里面的，一般用的时候都有道德上贬低的意思，至少是中性的或者是贬义的。肉体有这个世代性的世界性的秩序性的含义。请听罗马书八章四到八节，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第八节，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属肉体的在肉体里的人不能讨神的喜悦的。还有第六节，肉体的思维方式，肉体的心愿，肉体的取向，中文是翻成体贴肉体，都是朝着死亡的。肉体的思想心愿都是朝着死亡的，体贴肉体的就是死。这种的心态，这种的思维方式呢，控制了在肉体中的生活的形式，就是在肉体中的行事为人的方式。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八到二十一节，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了。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等等。所以肉体或者情欲所结的果子就是仇恨、纷争、妒忌等等，不仅仅是淫乱而已啊，不仅仅是在身体上所犯的罪。因此肉体 Sarx 的结构不是必然的，不是每个人必然的，不是有身体的人就有的。我们必须记得保罗的这个历史的视觉，因为罪和人的悖逆的缘故呢，肉体成为软弱。不是说肉体在结构上软弱，人的身体软弱，乃是罪和死亡的生存秩序啊。所以肉体是指整个世代整个生存的秩序。灵呢，灵就是指圣灵了。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四十六节，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好，我们在讲属灵之前呢，我们做一个结论，肉体这个字，血气肉体，既然不仅仅是指身体，是指整个人，是指这个世界，我们就应当把罪看得平衡一点，广义一点。没有错，有些罪是在身体上犯的，淫乱是一个，但是人的罪不仅仅是在身体 的这个层面，往往人犯罪是从思想开始的。所以呢啊，你说是属灵的或者魂的，这些都是肉体中所犯的罪，我们的思想啊。所以我们不仅仅是在这个肉体上犯罪，我们是在我们思想我们情感上犯罪。所以呢，我们是全人都会背叛神的。不过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乃是整个人救我们，不单单是肉体，那是将来，现在先救了我们灵魂的那个层面。 我们的救恩是全人的，因为我们的罪跟堕落也是全人的。我们下次继续。